释放压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月13日星期日早上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Letting Off the Pressu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13M， 历时1小时18分钟。早上好，朋友们。那刚才我正跟牧师在说，那能来到这样小小的安息港湾，那真是非常大的荣幸。那你会觉得只想坐下来，那聆听这些的聚会。那这个小小的地方有些非常不同的东西。那几分钟前我来到这会堂时，我对我儿子说，那你就好像，那我只想进来坐下，那只是聆听一下，那听听其他人所讲的。那我们传道人都知道，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美好的时刻。通常我们总是在做传讲的工作，那别人听我们讲，但我们也想坐下来听听。你们有一个好牧师，那还有这个可爱的小的唱诗班，那唱西安之歌，那这个会堂很漂亮，但装饰的又不是很过分，那就像我们所说的很温馨。那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样。愿神丰富的祝福你们大家。那刚才我听到这里的这个姐妹说，那她服侍主有65年了，我就在心中默想，我原以为我的年龄太大，那可以退下来。在听到这个之后，那我想我不会退了。那这里有人服侍主有65年了，那这大约是我猜大约是在我出生前的12或14年，那时候他就在服侍神了。那所以这真是太好了。那天我在一个老妇人的葬礼上讲了一场道，那她大概有85岁，去见主了。她是一个甜美的老妇人。那你们读过我的生平故事的人都知道，那时我问那个男孩，那问他是否可以给我留着那套衣服。他有一套小童子军的套装，那我一直都想当一名战士。我问他是否可以在他把衣服穿烂之后送给我，那他答应说他会的。但当我去跟他要时，他就只剩下一条绑腿了。我就穿上那条绑腿去上学了。那就是他的妈妈福特太太刚刚去世了。那他们是那种穷人中最穷的人。那劳埃德就是送给我绑腿的那个男孩，我们从孩童起就是密友了。那他比我稍微大一点。那我对他说，劳埃德，你想我从哪个方面来讲葬礼的主题呢？他说，比利弟兄，若是主的旨意，我想要你来讲讲我妈妈一定能够再回来的保障。我说好的。那所以我就从约伯记中取了个主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那我相信我是从约伯记14章中取出这些经文的。那我想是的，约伯看到了植物的生命是怎样在死亡之后又活了过来。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主题，任何为着神的旨意和目的而活的事物都会有复活。那作为一个传教士，那并且周游世界，我有幸看到了很多的神和他们的人生哲学以及人们是怎样敬拜的。那在这一切信仰当中，除了基督信仰，其他的都只是哲学。基督信仰拥有真理。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个受造之物，在有受造之物之前，必须先要有一位造物主来创造的。这位创造主在受造物中表达自己。那即使我们连一本圣经都没有，我们仍然可以像我们现在这样晓得真理。那这本圣经只是将一切各就各位。那神创造了受造之物，同时又在受造之物中表达自己。他不是一位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神，他是一位多样化的神。他造了大山小山，他造了沙漠，也造了湖泊，他造了小树，也造了大树，造了白花，也造了红花，造了小个子的人，也造了大个子的人，造了红头发的女人，也造了黑头发的女人。他造我们各不相同，因为他想要我们那样。他是一位多样化的神，他使一些人富足，也使一些人贫穷。 那还有些人是在中间，但我们都有一个侍奉神的位置，他将我们安置在那个位置上，只要我们守住那个位置。我说呢，如果你去观察一下花朵，那是大约十月份的时候，我说那种子呢，我们现在已经下霜了，那霜把那些小种子打了下来，那花儿死掉了，种子又落回到了土里。那神正在举行一场葬礼，在这秋天的雨水中，这些从天而降的大地的泪珠埋葬了他们。我说那天当我经过肯塔基的时候，看到群山的广阔胸怀上，神用红色、褐色、黄色的叶子当作花束撒满了全地，叫神在悼念这些死去的小虫子，并把他们埋葬在了地下。那神知道，就像地球要围绕着太阳的轨道转回来那样，确定他们中每一个都要复活。神在借着那个方式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复活。那我们来看看太阳，那它是在早上出生的，那当它出生时就像一个小孩子，它要给地球温暖，并使地里的各样种子复苏。那大约八点的时候它就开始上了小学，那大概十点或十一点时它就毕业了，它接受了教育。那中午时分它就到了终点，那下午两点他就到了我这个年纪了，那五点就到了我父亲和后面的那个姐妹的年纪。那之后不久，这照耀全地的伟大的太阳服侍完了神的目的，就在西方落下了。他就那样结束了吗？他又会重新出生，在第二天早上再次升起。瞧，神在每一个阶段中，那我用了大约二十分钟解释那一切是怎么回事。那你接着，你瞧，我说那为什么有一个要求，那我喜欢在像这样的一个教会里边说说这点，有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无论那种子多么的漂亮，它必须要受过孕，种子必须受过孕。如果它服侍神的目的，那它就已经受孕了，蜜蜂要给它授粉等等。那我们发现啊，小小的百合花，那它很漂亮，日夜的劳苦把自己敞开，蜜蜂飞来从他那里自由的采蜜。那这小花对此没有一句的怨言，日夜劳苦只是要奉献出花蜜，并让过路人看到她的美丽。她把自己装扮得很美丽，为了让喜爱美丽的过路人来看到她，那让爱慕她芳香的人可以自由的吸吮。那这小小的百合花劳苦只为让这地球得到益处，瞧，为要产生蜂蜜美丽和用作葬礼的花束，或用在其他的地方，那婚礼的花束等等。百合花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当它死了之后，第二年又会重新长出来，叫所有的一切。那如果玉米穗说，我真是难过，我毫无美丽可言，我也没有花蜜可以给出去，那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会怎么样呢？那这是万有的主宰就会说，是的，但百合花也无法被做成玉米片儿。瞧，我们都有当做的事，我们被放在什么地方就当在那里来侍奉神。那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面对所有这一切，我说那我认识福特大妈，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她很多次帮我洗过我的脏兮兮的小脸。那他们非常的贫穷，但她生来就是一个女性，一个可爱的女孩。那如果她生为一个女性，那是为着一个目的，那她要有一个伴侣，一个男人。她有了，她是一个忠诚的伴侣，她跟她丈夫一起生活了六十多年或更多的年头。那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妇人能比她更忠诚的了，一个真正的女士。因着他们的结合，他们有了孩子，她可爱的好的儿女们就坐在这里。那你们作为儿女的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母亲了，那你们能吗？瞧，不会的。她的丈夫也找不到更好的妻子了。我说她穷得不能再穷了，那任何一个走进他家门有需要的人，他都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的。无论他邻居们遇到了什么麻烦，在晚上的任何时刻，福特太太都会赶过去帮他们，尽他所能，倾其所有。我说最重要的是，有一次我有幸看到了这粒种子从圣灵受了孕，他从神的灵重生了。我说现在我们要把它栽种在这一小片土地中，哪个智慧的人能够站起来说他不会复活呢？如果你说的不能够复活，那么树叶就不会在降霜之前落到树的根部，将自己隐藏起来了。那明年回来长出新的叶子。如果树浆 待在树干中，等到霜和冰冻碰到树浆，就会把树浆里的生命细胞杀死，那树就会死掉。但某个智慧，那树自己没有智慧，那只是植物的生命，树没有智慧，有什么东西掌管着它。在我们遭遇霜降或任何事情之前，在这片地区一进入八月份，那些树叶就会从树上落下，因为树浆离开了树干，回到了树根里，去到土壤的深处，把生命细胞隐藏起来，来年再把生命带回来，结出更多的果实。是什么做的这一切？是什么样的智慧？那同样的智慧也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是的，那个小圣徒像那样躺在那里服侍神有65年之久，如果我们说了不会复活，我想到他躺在氧气罩下面呼吸困难，那某一天他必要复活，他一定会复活。就是这样，在你能说的不会复活之前，你必须得说没有春天，没有各样种子的复活，没有夏天，没有冬天，那没有日出日落，没有神的道这么一回事。那如果说这样的话，肯定是疯掉了。必定有一个复活。当地球旋转，当它旋转到再次面对太阳时，太阳领受了神的命令，要用它温暖的光线让那植物的生命复活。那当时间一结束，永恒再次引入时，那位子就会在那里兴起，到时就会发生一些的事情了。凡在他里面受了孕的人都必复活，肯定的，没有别的途径。看到造物主在他的受造物里表达自己了吗？瞧，这就是神正在做的。我们向外看看，任何稍微有点智力的人只要留心观察，就会看到神，看到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的。那如果我把这片纸丢到地板上，那它就会掉下去，那我走到这里捡起一个相似的东西，那这个不是复活，这只是替代。但复活是把同样的东西再带回来，我们会再回来的。你种下一粒黄色的玉米粒，它只会长出更多的黄色玉米粒。瞧，我们去世时是朽坏的，复活时是不朽坏的。今天我们对此是多么的高兴，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的盼望是建立在那个上面的，就在那上面。所以能聚在一起，像这样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何等的荣幸啊！那年轻的年老的都在盼望着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那跟一群这样的会众在一起，神的灵在这里像现在这样运行，那我可以一直讲到今晚9点，或者8点一直讲到该去四方教会的时候，那学生仍然感觉很好，但我们必须要停下来。那你知道，那他们不想把豆子给烧焦了等等，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一小段时间的团契。那这位可爱的弟兄和他的一小群会众，那就是你们在这里寄居的人，我们来到你们的树下一同的分享，那坐下来，那有一点小的团契。那因此让我们从圣经中来读一段神的道，那取出一个小的主题来讲一会儿。那在我们那么做之前，让我们先低头，在我们就近道之前对着道的作者说说话。那在我们低着头时，我想知道在这会堂里有谁想要把你的请求带到神的面前，那请你把它持守在你心里，只要举起手来，那就一会儿，那神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面对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今早我们的确是一群荣幸的人，我们握住了神永不改变的手。时间会改变，但神却是永恒的，他的道就在我们心里。那这个是我们思想的终极，人们总要归回到神的道上，那无论我们漂流到哪里，总要归回到神的道上，它是我们心中的标杆，我们为此而满心的感恩。主啊，我为在第44大街这里的这个小的地方而感谢你，在这里福音得以传讲，这是个奉献给你的地方，那人们被分别为圣归给你。我祈求你的祝福永远与他们同在，请你提升他们对你的道和你的恩典的认识，把生命的美物并永生赐给他们。当某一天耶稣来到时， 让我们都能去到同一个地方，那伟大的天国。祝福我们所有的人。父啊，求你顾念刚才举手的人，那在那只手的下面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他们举起了手。神呢，你是那位晓得人心秘密的，我祈求你应允这些祈求。今天我把我的祷告连同他们的祷告一同放在你的祭坛上，父啊，请应允。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今早请祝福这道，愿我们心里的意念蒙你悦纳。当我们读这道时，求你祝福这道，并祝福这些笔记的内容，使我们能讲解它。请你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可以边走边说，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燃烧，因为我们听到了锡安之歌和发自内心的见证，道也对我们的心做了见证。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很多时候我很喜欢传讲，那但我不能讲太多的，现在已经快到12点了。那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你翻开圣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或者把经文记下来。首先我想要从箴言那读一段经文。那我相信今早当我查考经文的时候，我翻到了它。那箴言18章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那然后翻到以赛亚书32章2节，我想要读读这段32章1到2节。看呢，必有一王凭公义统治，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从这样一个主题得出一个结论，那看起来有点奇怪，但今早我想要用这个作为题目，释放压力。那这看起来很适合这个时代。那昨晚我睡得很晚，那大约是12点到1点之间。那我在思想，那早上我会去什么地方呢？那他们告诉我是去那个你们认为非常美丽的神的教会，就是在第44大街或大道，我不知道是哪个。那我说我记得那个地方。那我想我该讲什么呢？我说那我还记得上次去那里，我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那非常的放松。那我想那这可能是个好主题，那就是释放压力。那早上在那个教会里讲这个主题挺好的。那我在这里草草地记下了一些的笔记，那可以就着这个来讲一会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压力很大的时代，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很紧张。那你知道在大街上行驶的高速汽车，他们连红灯都等不及了，那简直要把你给压死。但他们并没有去什么地方，那根本没有，哪儿也没去成。那我只知道他们是朝着永恒那玩命的飙车，那他们那你必须注意这个方向那个方向。我说过那里只有两种人，快的人还有死人。那他们不够快的人就死得快了。那在这个时代想要安全，那是件很危险的事。那人们总是匆忙飞车脾气，天哪。那昨天一个可怜的女士，那我猜威廉斯弟兄没有注意到这点。那我们想要转弯，我们去看他儿子，那但他儿子不在家，我们正准备转弯，有个年轻的女士，那她有一点失误，我们应该体谅这个。那任何有足够绅士风度的人都会说不要紧，夫人走吧，没事的。 但他当时那正好左拐，那拐到了一个男人的前面。哦天哪，那人满脸通红，摇下了车窗，什么话都说了。那当然，那个小妇人只是捋了捋头发继续开。瞧在那个男人就停在路上，把我们都堵在那儿，那要只是为了痛骂那个妇人一通。哦，这真是个可怕的时刻，不是吗？我们要赶去哪里？急什么？那过去我们骑着老马穿街过巷，虽然花时间，但却可以活得更久。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那就是这样，那每一个人都叼着根烟玩命的吸着。那上个礼拜在图森，我看到那小孩子站在那里，那一个小姑娘，很漂亮的姑娘，大概十岁，那她的小脸颊都塌了下去，那是个黑头发，很漂亮的小姑娘。那她站在那里等抽完那支烟后再进去。那个孩子可能患有肺结核，也许是神经崩溃。那他抽烟也许是因为他妈妈在他面前抽烟。那今天我参加了世界博览会，那我猜你们很多人也去了。那我对医学展台里的其中一个展示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在那里证明吸烟会导致什么结果。那他们让尤尔布莱纳来演示，那你们在那里人都看过这个实验。那他们取一支烟，把它放在某个东西上，把里面的烟都抽出来，那把烟熏在一块白色的大理石上，并用一团棉花蘸上那些尼古丁，涂在一只小老鼠的背上。七天后，从一支香烟里提取的尼古丁，使得小老鼠全身都长满了癌症，那个小老鼠甚至都不会走路了。然后医生说，你们听到人们说，那他转过来，那把它放在一个管子的下面，让烟穿过某种的化学物质，就会出现一条白色的条纹。他说那个就是癌症。那接着他说，你们听到人们说，我没有把烟吸进去。他就把烟像那样放进嘴里抽一口，然后把他的嘴对在管子上，那把烟吹出去，在那个化学物质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他说癌症去哪儿了？在我嘴里，我通过喉咙咽了下去，那我的喉咙把烟吸收了，然后到了胃里。那记住了，那些是世界最顶尖的科学成就。然后医生继续说，人们说用个过滤嘴，你们都听过这话。那一个思想人的香烟或这样的什么口号，那如果那个人有思想，那他根本就不会抽烟，根本不会。这样的不是一个思想人，是没有思想的人才会去抽烟。那医生那抽出那根香烟，他说，那你瞧，问题是人们没有足够的聪明认识到这点，而我们本该是聪明人。他说，如果没有烟你就得不到满足，如果你要得到烟，必须要有焦油才能够得到烟，那癌就藏在焦油里面，需要有焦油才能产生烟。他又说，抽过滤嘴香烟的唯一区别在于，你要抽三根才能顶得上一根那样的烟，你吸入的完全是同等量的烟。叫美国民众想要从帽子中变出兔子来，他们得到了。这里的确是那样，瞧。然后他们把那只老鼠拿出来，他们每七天就拿出一只来。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大块头的人直冒冷汗。他说，太吓人了。我说，你抽烟吗？他说，是的。你就是那样。然而我们还是照做不误。为什么？我们想要找点东西，某种麻醉剂来自我安慰。那看起来世人好像处在一种极其危险的速度中，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但有一种基督徒的麻醉剂，那这种的鸦片是从百合花中提炼出来的，基督教会所拥有的这种鸦片是从谷中的百合花而来的，能舒缓一切的痛苦。但你得到这基督徒的鸦片时，一切就都结束了。瞧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喝的新酒除去了痛苦。人们 如此的自大，做着他们不该做的事。他们不是除去病因，而是为其再加上别的病因。除非你除去病因，否则你永远无法被治愈。人们想要找到某样东西来满足自己，因为他饥渴，神使他饥渴。人就是那样被造的，神把人造成那样，好让人来渴慕他。但人想要满足自己，用属世的东西压制他里面的那个圣洁的呼召。我们没有权利那么做。那但人们不断地做错事，不是去除掉这些的病因，而是竭力用麻醉剂、酒精、香烟来压制自己，不断地加上积聚更多的东西，使情形更加的恶化。那所有这一切只是在积聚压力，使情况不断地恶化。那不久前，那也许你们都知道，那我很喜欢打靶和打猎，那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有个弟兄把我的.70温彻斯特枪送去威利比公司，那我这里一些打猎的朋友们知道，那把枪膛改成威利比大口径.257型的枪。那这把枪是阿特·威尔逊送给比利·保罗的，但他是个左撇子，而这把枪是有枪栓的，于是他就把枪又送给了我。那另一个人来对我说，那你还没有威勒比的枪，我帮你把口径来膛大一点。那在膛大口径的时候，尽管他们不想承认这点，但他们没有把它膛好。那他们做的，那你们自己改装子弹的人都知道，压力都是集中在弹夹后面的位置。那当我打了几发子弹之后，我注意到枪机向后拉，在那里有拉力。那我确定子弹是在枪最大承受的负荷以内，所以不可能是子弹造成的压力，但是枪的口径没有膛好。那下一发子弹，那若不是神的话，我就没命了。那整支枪都炸开了，把我周围的树都炸飞了。那红色的火球有这座房子这么高。那来福枪的枪管飞出去有58远，那枪栓像这样从我的头顶上飞了出去，瞄准镜就在我的眼睛边上炸碎了，我手中什么也没有了，全都炸没了。那血溅的全身到处都是。那我们又离医生很远，让他们看到无法说话，说不出任何话。那我现在这样用手捂着止血，那我把手一拿开，血就喷的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弟兄全身都是。那我又把手捂住，那我心里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医治者，我就把手松开，结果血止住了。那问题在哪儿？那支枪想要发射一颗不是为他而造的子弹。如果那支枪从一开始就被造成威勒比大口径枪，那它就不会爆炸了。但他想要把一颗威勒比子弹放进一支温切斯特枪里，那就不行了。那你看在这附近和眼睛上面的疤痕，那15块碎片正好打在眼睛下面。当医生检查我的眼睛时，他写信给我的朋友，他也是医生，他说，我唯一知道的是神一定与他的仆人同坐在那条长凳上。当时跟他在一起叫他射击的那个人本该看到他只剩下半身了，他说神与他同在，又说那次射击那敌火的碎片将15块弹片射进了眼球的后面，那就在眼睛下面，但却一点也没有伤害到我。2-3天后我的脸看起来那就像汉堡包一样，伤疤都干了，没有了。但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装在枪里的不是一颗为他而造的子弹，他将压力积聚起来。那枪造好之后，在这个弹夹里的子弹那会从弹仓那滑进枪管中，进入枪膛。那如果枪膛造的正确的话，它就能够顶住压力，那然后压力会从这头出去。但是相反，压力失控了，于是子弹受到了压力就要比枪管受到的弱，那当然它就会从这里爆炸了，那把枪炸了飞到了这后面。那枪管没有损伤，只是炸飞了，但周围的零件完全被炸毁了。 他再也不能用了。但弹壳仍然卡在枪管里，强调不是，那如果里面装的子弹超负荷的话，就会把枪管爆裂的。但你瞧，在这里是枪最厚实的部分，那像这样爆炸了，把保险栓撞松了，那如果它被造成一支威勒比大口径的枪，就根本不会爆炸。而他想要把某个不属于他的东西放进它里面。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也是这样，人们想要把一个冷漠形式化的承认放进一个大能的五旬节的教会或说是经历中，除非那个人是从根基上建立建造起来的，重生了，更新了。今天的模仿者，那他们走来走去，想要去模仿说方言，想要模仿这个恩赐，模仿那个恩赐，然而他们还没有重生。但如果他们重生了，他们就不会模仿了，因为他们就是为那些事而被造的。他们重生，被更新，被重新塑造了，而不是被拼凑起来的东西。握手情绪高涨，绕着祭坛跳上一会儿舞，说啊，我得到了。必须得是被重新塑造再生的东西，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样他才能够顶住逼迫的压力和伴随着属灵生命而来的一切的事情。你必须要被建造成能够承受压力。只有一件事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当你进入神的雕塑室内，被拆毁并重新建造，成为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那不久前我去到这里的医院，那我去为一位女士祷告，那里还有另一个妇人躺在了隔壁的床上，那我看到的很紧张，那我开始谈到关于祷告的事，我说啊，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我说，他说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拉上是个帘子。啊，我说好的夫人，我只是要做个祷告。他说拉上这个帘子。我说好的夫人，你是个信徒吗？他说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说这确实回答了我的问题。瞧，是的，是的。那我从未问他是属于哪个会所的，我问他是否是个信徒。瞧，所有这些的会所把我们都搞混乱了。你无法加入教会，没有这样的事儿。你可以加入会所，你可以加入卫理公会会所、浸信会会所、长老会会所或五旬节派的会所，但你无法加入神的教会。你必须要生在里边，那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爆炸的原因。求压力一增加，马上就爆了。你说、哦、我属于这个，但那并不意味你必须从最底部开始，一直往上，才能够抵挡这个时代的压力。当神把这圣灵的伟大能量注入进来时，你最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最好为此做好准备。那如果你只是那种汤大了口径啊，说我整夜等候得到一个恩赐，你最好小心点，它可能会爆炸的，瞧那会逆火的。那我记得去一所医院，那有一天晚上我下去，那他妈让我去那位弟兄，那这本来是打给牧师的电话，那但是我接了，因为刚好是从路易斯维尔打来的，电话里说那个妇人很严重，那我就去到在杰西维尔的医院那里，那有一个妇人，那他妈告诉我说，那去到32病房，那个妇人在那里，那我走了进去说，这病房有四号床吗？我说这里有个叫某某的妇人吗？没有先生，他不在这里。我说哦，也许我搞错了，对不起。那我退了出来，一个护士从走廊里走过来，那他有点匆忙，我说女士，你能告诉我某某女士是不是就在楼上的这个病房或是在什么地方吗？他说我哪有时间跟你弄这种事情，你没看见我很忙吗？我说对不起。我走到桌子边，有个女人坐在那桌子旁边，是个护士。我说那她正在写东西，我就一直等着她抬头看了看我，然后继续写。那我等了大约有几分钟，我说晚上好，她一句话都不说。那我想哈，那我就说你能告诉我某某夫人在哪里吗？我是个传道人， 有人叫我到这里的某个地方，他们告诉我是在322病房。他说那你就去32病房吧。我说女士我去过了那个病房。他说那你为什么还问我呢？去问楼下办公室吧。我说好，谢谢你。我就开始下楼，那去了那里问了层楼的护士，那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从楼梯上那走下来一个小个子医生，那手里拿着听诊器像这样转着。那小个子，我从未见过那么胖的人，那他真是，那坦白的说，我相信他的宽度比长度还宽。那他走着，那应该说是高度，那他走过来，那手里转着那个听诊器我说对不起医生，你能告诉我我在哪里他说我是的，在后面，在那边。谢谢你先生。我沿着另一条路走，就我想现在我该怎么办。那他走过去坐到了桌子后面，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人，我想我最好还是走上去再问问他。我说对不起先生，那你知道他还是在继续看什么东西。我说我想知道这个病房在哪里。他说在那边。我说我不知道从哪条路才能去到22病房。他说从这儿往那儿走你就找到了。那是什么？压力。瞧，压力在积聚。他也许刚做完外科手术回来，他也许认为我不应当问他那种的事儿。而且当时也的确过了探访的时间，也许他想只是某个传道人随他去吧。瞧，整个的世界正在积聚压力，那某一天他会爆炸的。世界积聚了太多的压力，医生也不知道对此该怎么做，精神病医生也用精神病医生治疗他们。没错，他们没有答案，但神有。对这一切的事，神都拥有答案。那在旧约里，当一个人做了什么错事，那就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这个人做了什么错事，那他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脱的。那我相信是约书亚建造了逃城。如果人们做错了什么事，那他们本应该被处死，但他们有一个逃脱的地方，可以让这个人奔入其中，那就是逃城。如果在他跑到那里之前，追赶他的人没有抓住他，那他就是安全的。但如果追赶他的人抓住了他，他们就可以当场杀死他。如果他跑到了那里，并且他不是故意犯罪的，可以为他的案子辩护，显明他为他所做的事感到难过，那他就可以被带进逃城中，追赶他的人不能进到那里，不可以，他就安全。知道你做了错事，你也晓得那是错的，但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不必再担心，你进到那个地方就安全了，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啊？那如果那个人是故意那么做的，那他就必须他就不能进去。如果他是故意杀人的，那就要在城门口审判他的案子。但如果被追捕的那人不是有意做的那事，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预表，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那他确实想要那他为他所犯的罪而难过，他就有一个逃脱的地方。但如果他不在乎，那就没有地方给他了，因为他不愿接受，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那他想要那样就没有机会给他们，那跟今天是一样的。那因此关键是当他做错了，他必须想要一个逃脱的地方，必须想要去到那里。那是今天教会和人们的一个很好的预表，人必须想要一个逃脱的地方，你必须觉得你需要它。如果你认为你想要自己去征战，那就继续吧。瞧，但你肯定会被追赶你的人抓住，某一天他会找到你的。但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地方，那然后当那个人需要一个地方并找到了那个地方时，他必须要愿意待在那里，你再也不能出去了。你待在那里， 只要在那里，你就是安全的。哦吼，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定是个极大的安慰。你进入那道门，门就在你身后关上了，我就可以满足了。雪莉先生，他必须愿意留在那里，不能抱怨，不能四处转悠，并说：“哦，我为什么要进来这里呢？”那今天的人们就是那么做的。他们说自己想要脱离世上的挂虑，然而当他们进入到信徒中间时，那他们就说：“那啊，如果我必须要放弃这个，如果我必须要那样做，如果我必须要奉献十一，那如果我必须要做这些，那还有别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哦，天哪，怎么办呢？瞧，然后那个抱怨的人就又被赶了回去，他得自谋出路了。但是如果他能，他必须要满足并没有任何的抱怨。哦，我多么喜爱来谈论这一点，我永远都不想要出去了。哦，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堂，跟男人女人们在基督耶稣里一起坐在天上，就是那些为自己的生命而逃脱了世上之事，把他们的魂锚定在安歇港湾的人们。哦吼，何等的交通，哦，何等神圣的喜乐，依靠在这永恒的膀臂上，压力就都消失了，不再惧怕任何的东西了。阿们，因为我在基督里是安全的了。他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他是疲乏之地的磐石，是暴风雨时的避难所。那是一个何等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唯一抱怨的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去那儿。我一直等到我大约19-20岁的时候，我应该，那天有个人来见我，是个年轻人，那我在传讲外面街上啊那些女人的丑恶的行为，那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看起来就像男人一样，那我讲得很尖锐。一个年轻人在门外遇见我，他说：“等一下，那你知道那些女人在那里狂欢扭来扭去的，那把腿都给弄断了等等。”我说：“那是精神错乱。”我说：“真正的基督徒，如果神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也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他们的果子会显明他们是怎样的。那显出一种的虚空，因为任何的男人那或女人想要用世界的东西，用世界的腐朽来满足自己。而当西安充满了美妙和大能时，他们却想要用那种的东西来满足自己，来满足，来释放压力。为什么你要像以色列人那样想把天使的食物换成埃及的大蒜呢？哦，有一个释放压力的地方，进到那里面，你一进去就安全了。那知道这一点有多么的好。是的，不能够抱怨。那这个年轻人对我说，他说：“瞧，伯拉罕先生，他说你是个50岁的老人了，就当你看到他们经过时，你不会欣赏在那些女人身上的美丽。”他说：“如果你跟我一样的年纪，他大约25岁。”他说：“如果你跟我一样的年纪，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说：“先生，在我比你现在还年轻的时候，我就在传讲同样的福音了。我发现了某样能够使满足的东西，某件真实的东西，别的东西都是瞎眼的。我在一个高台里，我根本就不想往外看。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犁地。”这是一个何等的地方。确定在外面你会死掉，在里面你就是安全的，只要进去释放压力，那才是当做的事。基督就是我们的高台。确定是神所提供的安全的场所。约书亚建造了那些的房子，那些的陶城，神也给我建造了一个陶城，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那你说如果你在那里面生病了怎么办？在我们所待的这个高台中，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把我们的疾病担在自己的身上。我们 你说，如果你在那里感到疲乏，各种的忧虑等等，你该怎么办呢？将你的忧虑卸给神。这写在了四周的每一面的墙上，每一扇的门上，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信靠神所应许的道，他的道就写在我们的心上。神的道在我们的心板上，就像马大和玛利亚等其他的人一样。瞧，当你在主里面时，就连死亡本身也无法搅扰到你。为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不必再为此而担心了。就像我们在那里所谈论的那个小姐妹那样，当死亡临到时，如果该走了，那就走吧。是的，你在做什么？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成为不朽坏的，和着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谁不愿意把这个传染病院转变成那样的形体呢？告诉我，有谁会不愿意？老年人、年轻人，无论你是只有15岁、12岁，或无论多大，死亡就伏在你门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现在还在跳动着的人的心脏，某一天就会停止跳动。也许在你10岁或12岁的时候就会停止跳动。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停止了心跳，但在我们这个将来要交换的身体中，让它搏动的不是血液，而是圣灵。那身体不会死，它是不朽坏的，是永恒的，不会死亡。何等灵许，是的，甚至死亡也无法拘禁。看看以色列人，那当死亡横扫埃及时，神做了预备，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神说，取只羊羔，把它杀掉，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埃及人嘲笑这血，但这是神所提供的逃避死亡的方式。那当死亡幽暗，巨大的翅膀横扫全城，那从一个城去到另一个城，扫过埃及遍地时，死亡开始进入每一个家中，接着传出了尖叫声。但我可以看到，唯有以色列家中完全的放松，释放压力。某个小男孩可能会走到他爸爸面前说，爸爸，你知道我刚听到有人从街上跑过，就是跟我在外面一起玩的小 Johnny， 他死了。爸爸，我是你的长子。我能看到那个老父亲站起来，像这样摘掉眼镜，放下圣经，说，说过来儿子，爸爸，那东西从街上过来了。释放压力，儿子，过来一下，你看到那个血了吗？是的，爸爸，我看到了。哦，那就是释放压力。 Junior， 你用不着非得开着跑车在街上飞驰，你不用做那些的事儿，只要检查一下，看看血是不是在那里，释放压力。即使死亡在敲门，他也做不了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压力，他们可以释放压力，因为他们在血底下是安全的。哦，天哪，在那个逾越节的伟大夜晚，他们必定是很平静，释放压力，因为他们可以检查并看到他们拥有的血。但他们看到那血时，他们知道神应许说他要越过去。在他们遵行了神所有的指示之后，神应许要越过他们去。那不正是今天教会的写照吗？那我要快点了，但我只想把这点讲透，那就一会儿。今天我们不断地从一群会众跑到另一群的会众，拿着我们的证件文书，从一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如果卫理公会做了一些你认为不应当做的事，你就拿着证件去了浸信会，再从浸信会去了长老会，从一个去了另一个。瞧，出了什么问题？这只是表明你还从未达到那一点，你还从未去到能让你释放压力的地步。瞧，你在看一些你本不应当看的东西。基督徒从一个宗派去到另一个，这只是表明他们还从未进到那个陶城里。瞧，有时候人们去了神学院，那没问题，那他们尽他们所能的来学习神的道。 那回到家，他们就竭尽所能的照着他们的宗派所告诉他们的来传讲神的道，那是好的，但那个并不是，不是认识他的道，而是认识他，是他。哦，是的，不是你明白多少神的道，我们拥有多么好的教会，我们的宗派对世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因此而免除了多少的税收，我们跟世人有多少的团契，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一群人，而是你，你是在宝血的下面。如果你作为个人在血底下的，我不在乎即使会众中的每个人都错了，但你仍然是安全的，你在血的底下的。有时候神把你放在一群错误的会众中，是为要发出光来，不要跳起来，老是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上，只要待在血底下，一旦跑出去，你的安全就没了。只要待在血底下，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释放压力，看到这个时刻的神，我们知道有在宝血底下的人，我们看到这得到了印证，我们看到神他所做的事儿印证了他的教会。当我们在这高台中时，一切都应许给了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何等的地方，经上接着说，做任何事无论你们做什么事都要奉我的名做，不是奉教会的名做。你说我要做个见证，今晚我为是个长老会信徒而感恩，我为是个五旬节拜的信徒而感恩，我感恩，我是个，我感谢神，我是属基督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瞧，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因此在他的名字下我们才有交通。那如果我们去了外面，一个人说我属于神的教会，我相信这就是神的教会，那另一个人说我属于神召会，那可能就会导致摩擦。一个人说我属于联合会，另一个人说我属于别的，是一神论的，我不管是什么，如果你那样争论的话，你肯定就会引起争论的。但如果你真的进到了那个高台中，无论你跟怎样的一群人在一起，你都是在血底下，那是你能与神交通的唯一的地方，在那里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时我们就可以彼此交通了。那是怎样的一个交通啊？我们可以伸出手去抓住神的教会，神召会一神论的手，无论他是哪一个派别的，无论他是什么，在那里我们有了共同点，我们有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他是个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不管他是什么，如果他是在血底下，你就可以跟他交通了，因为你们是一体的，你们是在基督的神圣交通中。哦，这是何等伟大的事儿！以赛亚这样描述到，神是疲乏之地的磐石，那是这样的一片土地，人们忧愁，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说这是对的吗？那是对的吗？基督才是对的，这是道路吗？那是道路吗？神说我就是道路，哪一个是真理，是这个还是那个？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瞧，我们不要再对此担心，那样做会积聚压力。你说那为了公会对吗？长老会呢？那我的妈妈是属于这个的，我，但基督是你的主。瞧，无论是什么，你所积聚的压力会使你争论。瞧，如果你只是依靠你的组织，那就会积聚争论，你正在设法建造你的组织，但如果你是在基督里，就会释放压力。阿们。那里有足够的食物给我们所有的人。雅各挖了一口井，非利士人从他手中夺了去，我相信给井起名叫做征静，那我忘记了那个名字叫什么。他又挖了一口，他们又从他手中夺了去，他称了井为怨恨或什么的，然后再挖了一口，他说这下我们都有地方，让我们都进来，所以我认为我们都需要来到这第三口井的周围。那我们能那样做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到血底下，然后为了公会信徒就可以进到这里来，跟五旬节派的信徒一样感到无拘无束了。是的，先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为了公会的牧师可以去到全国的每一个五旬节派教会，并且在那里感到无拘无束，我们能够彼此没有约束，不是因着你说你们所有的为了公会信徒，你们所有的五旬节派信徒，而是当你能说你们所有的基督徒的时候，阿们，那样才会成就大的事情，那样我们就可以团契把压力释放掉了。我喜欢这个，再也不会有压力积聚起来了。 我们不在乎你属于什么，带着什么样的牌子。那我曾经放过牛，那是在基督河谷。那如果你能在那边农场上面那收集到两吨的干草，那你就可以在草场上放牧一头母牛。那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一两千头牛，那格莱姆斯的牛在那上面是菱形的标记，而我们的是火鸡脚印的标记。那协会在那一带的草场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标记，那大约有20或30种。那在那里还有一道移动的围栏，把牛拦在国有的森林的里面，那就是峡谷上面一带，把他们都拦在那儿。那整个的夏天，那骑手们会赶进一定数量的公牛、一定数量的母牛等等。他们有一道移动的围栏，当那些牛经过时，护林员就会站在那里检查他们。那春天，当我们把那些牛赶上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大帮的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在河谷的上上下下，大约有几千头牛。那许多时候，我坐在那里，两腿盘在马鞍上，看着护林员站在那里。当牛进围栏时，他就检查这些牛。那我注意到大约有那很多种不同标记的牛进到那里，但护林员从不关心牛身上的标记，他只看血的标签，因为除了纯种的赫福德牛，别的牛都不能够进到那森林中。那这样你才有配种的权利。瞧，那我认为在审判的那天也是这样的，神不会说你是属于神召会还是神的会的，神会检查那个血的标签，违建的血就越过你们去。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标记，那都毫无意义。你是一头赫福德牛吗？你注册了吗？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被宝血洗净了吗？到那日，神所要查看的只是这个，要看那个血的标签。我一见，不是当我看到标记，而是当我看到了血的标签，你就可以进去。阿们。我开始觉得灵里边兴奋了。现在都快12:30了，我本该20分钟前就该讲完的，但我现在开始感到兴奋了。哦，赞美神！我一见的血就越过你们去。那如果你们愿意，那我再讲1到2分钟。我听说过有某一种的鹰，那你们很多听磁带的人，那听我讲过如鹰搅动巢窝那这篇信息。那我喜欢研究鹰，我知道人们认为他是一个老坏蛋，但他在这地上是为着一个目的。那天我对我妻子说，那然后你们都看到在生活杂志上说他们去年猎杀了40多万头郊狼，那随意的猎杀他们，因为那里有一群乱跑的家猪，结果那些人坐着飞机用机枪扫射把那些郊狼都杀了。那是谋杀，那是不对的，是不对的。郊狼也没有办法不是郊狼，他不得不杀死东西作为食物。很多时候人们说了杀害羊羔之类的动物，如果那帮懒惰的牧人能够上去那里，当那些的母羊生小羊时，如果他们能够去了外面照顾那些的母羊，而不是一直睡到10点或11点钟，郊狼就会有个好点的名声了。是的，他又不是脸上戴着面具的唐埃尔，他是一只郊狼，肯定是的。我看到过人类比他还要坏。那熊，人们总是谈论熊，说的是个杀手的杀害小牛。从小孩子起我就在打猎了，我还从未看到过哪一只熊杀过一只小牛，但是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会这么做的。你也会做同样的事儿。记住，你也必须要杀死某些的东西作为食物。每一天，今天如果你活着，就必须有某样东西死掉你才能够让你活着。你杀一头母牛它就死了，你杀绵羊它也死了。你说我不吃肉，无论怎样还是有东西要死的。如果你吃土豆，土豆就死了，那也是一种生命。如果你吃青菜，它也死了，那又是一种的生命。一个人必须要靠着死去的物质才能够活下去。现在明白了吗？如果某样东西必须死掉才能让你的肉身活着，那么必须要有某样东西死去才能让你在灵里活着。这不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吗？基督死了，不是一个教条，而是一种基督而来的生命。我们借着基督而永远活着。那鹰，它是一个伟大的鸟。那我们有时间展开来讲了它所行的事，以及它如何筑巢。它不像它的宗派弟兄鸡，一个在谷仓里边刨食的家伙，它一定要确保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搅扰到它的孩子们。它飞得很高，没有一只黄鼠狼可以捉到它或者幼小的孩子们。我难怪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那你知道神称自己也是鹰，我们都是小鹰。鹰不是一种吃腐肉的动物，但每天都要吃新鲜的肉。 Amen。 赢的食物，这正是教会必须拥有的，不是建立在40年前的经历上，而是我现在所拥有的经历，某些从天上来的新鲜的东西。鹰把它的巢建在很高的悬崖上，黄鼠狼和别的东西都无法上到那里，它的宗派弟兄鸡却随便在篱笆那里找个缝就搭窝了，在谷仓里边刨食等等。但鹰却不是，它无法吃那样的东西，只要那样它就完了，那些东西根本不适合它。那鹰当它到达某一个地步时，圣经说如鹰返老还童。那我经常觉得奇怪，返老还童怎么可能呢？那我记得，那这听起来，那我占用了你们很多时间。那我交往的第一个五旬节派的团体是由两个不同的组织组成的。那我刚结束了一次钓鱼旅行，那从那儿下来，那就走了过去。我看到了那些名字到处都是，那我走进去，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嘈杂的声音，那些人在那里到处的跳啊跑啊跳舞，我想这怎么回事。那后来有人说，今晚请所有的传道人都到台上来，我们大约有300多人都上去了，那我也上去坐了下来。他说，那我们没有时间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来讲道，我们只要你上来报一下名字，还有你从哪儿来的。轮到我说，我说威廉布兰，传福音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就坐了下来。那所以我那天听到了一些很好的讲道人。那首先你知道的是，那他们必须在北方举行聚会，那样黑人也可以去参加，那是个全国性的聚会。那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得不在北方举行聚会，我猜想那是大约25年前的或更久，那不得不在北方举行聚会，好让黑人也能够参加。那那天晚上我想，哦，这次大会，今晚的聚会，那他们一定会让一位最重要的讲道人出来。那当然你知道，我们进行会就是这么做的。那所以他们，那过了一会儿，从角落里站出来一个老黑人，一个黑人老头，那只有脖子上还稀稀拉拉的有一圈的白头发。那我想我当时大约是22或23岁，那他穿了一件那种老式的传道人的外套，那是那种老式的燕尾服。那你知道在衣服后面有个像燕子尾巴的开叉，那这个老人像这样蹒跚着走了出来，那差不多有80岁了。那他走向，我想在这种有15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他们怎么从那么多的讲员当中挑了这么一个人出来呢？那这个老人家走出来，他说，哦，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他说今晚我要从约伯记里讲一个主题，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是神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天我听了所有那些传道人的讲道，他们完美的将基督的生命放到经文当中，我想一些真正的讲道人都在那天传讲了。我想这个可怜的腿脚不灵便的老人家，那他根本没有讲发生在地上的事，他讲的是发生在天上的事。他从神创造世界前1000万年前他开始讲起来，又把神带回到地平线的彩虹，还有主的第二次到来。他那样讲了大约不到2分钟，但他讲的时候圣灵临到了他，他跳到了空中，脚跟碰到一起，说荣耀归于神。他说你们这里没有足够大的地方让我讲道了，就一路小跑的离开了讲台。我想这才是我想要的。如果那人是一个老人举止像那样，那他对我又会怎么样呢？他返老还童了，他当时的地方比我们这里还大，有唱诗班等等，然而他圣灵临到他时，他们竟然没有地方来容纳他了。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只老鹰当他年老的时候，就会在脸上和头上长出一层硬壳，他几乎都不能够吃东西了，那他变得很可怜，他的嘴都张不开了，眼也差不多瞎了。当他头上的硬壳长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说他就会飞到高处停在那里，将他的头撞向岩石，竭力要把硬壳撞掉。他把头扭过去，然后甩动着头撞击那层硬壳，那硬壳必须要脱落，硬壳必须要脱落，如果硬壳不脱落他就会死。他必须让他脸上和嘴上的硬壳脱落，他来回的撞着头，不断的撞击，直到把硬壳撞掉。当他用头撞击岩石把硬壳撞掉时，他就会尖声大叫，然后来回的伸展翅膀，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他要长出新羽毛了，他又能吃维他命了，他就要返老还童了。我想对鹰来说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那真是太好了。 但我知道有一块岩石，人们可以去到那里，可以撞击再撞击，直到所有的怀疑都离开，直到对世界的忧虑和贪恋都没了。当他把缠裹在身上的罪的外壳都敲掉，直到宝血洁净了他的魂，然后永生必然会进入，他就可以坐在后面释放压力了，因为永生是确定的。哦，雄鹰们，这就是你们今天来这里的原因，你们是小鹰。但如果硬壳开始要蒙蔽你的眼睛，对世界的忧虑，或是你无法吞咽下神所有的食物，就让我们奔向疲乏之地的那块磐石，让我们去到那里，在祭坛上撞击，直到硬壳破碎，我们的眼睛能再次清晰地看到耶稣了，对世界的忧虑消失了，压力就会得到释放。这是疲乏之地的磐石，是暴风雨时的避难所，一个避难所，给疲乏之人的安歇港湾。让我们去到那个地方，让我们低头一下。我很抱歉留了你们这么长的时间，那还有大约六页多的笔记写在这里，都是我想要引用的一些的思想和经文，但时间到了。哦，小鹰们，也许是某个小女孩，某个小男孩，也许是某个老人或是中年人，为什么你们今早会在这里呢？因为你是一只真正的鹰，但也许生活的忧虑在四维猛烈的攻击你，你已经失去了视力，你不再确定到底应该往哪里落脚了。现在让我们去就近的磐石，哦，引领我去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上，让我依靠在那磐石上，它是暴风雨之时的避难所。现在就开始撞击那道门，撞击着磐石的门，神会开门的，硬壳就会掉落下来，然后压力就会离开你，你就可以再次进入安息，压力全都消失了，你就可以去到教会，无论牧师传讲什么，只要他跟神的道一致，就永远不会让你有定罪感，你已经锚定在那里面了。现在你好了，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想要再次表达我的感恩。主啊，在凤凰城这里以及周边这些不同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小的地方，这是一个我可以过来并觉得安息的地方，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来捆绑我，我可以自由地传讲神的道，这是一个何等的地方啊！自由，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主啊，为此我多么的感恩。哦，主啊，愿那伟大的磐石永远放在这个祭坛上，让这个城市各处任性的小鹰们能进到这里来，有一个地方可以介绍给他们，把属世的硬壳从他们身上敲掉，使他们可以享受这团契。在这个世人惊慌不定的原子时代中，释放掉压力，列国在摇动，天空在颤抖，整个自然界都在呼喊，世界在站立，因为它将要被炸成碎片了。但我们有一个不能够被震动的国，我们有一座陶城，我们有一块歌山地，在那里太阳将永远不会落下。主啊，求你应允，现在就让我们来就近这块磐石，就好像一只野兔的故事，猎犬紧跟在他后面，他能够感觉到猎犬炽热的气息喷到了他的脚上，再过一会儿只要跳一两下，猎犬就会抓到这个小家伙，很快他就会被吞吃掉了。但突然他看到在岩石中有一个洞，他想只要我能到达那块磐石那里我就安全了。 就在那猎犬最后一次扑向他，他都能感觉到热气喷在他的脚后跟了，但他跑进了岩石下面，然后他就可以坐下来释放压力了。猎犬无法抓穿那块岩石。主耶稣啊，今早我祈求你，主啊，如果你的这一小群受造物中有一些的人远离了那安全区，年轻的女人男人都能感觉到地狱猎犬的气息正在他们身后狂追他们，眼看着他们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今早愿他们飞奔到这磐石的裂缝中，有一个裂缝，一人奔入便得安稳。父啊，求你应允，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当我们还低头时，那你的心也俯伏下来。如果今早你还没有在那块岩石中的话，你愿意向神举起手来吗？并说，神啊，现在让我进到安全区里面，在那里我可以释放压力，我有点疲乏，我看到我自己开始漂流，我觉得我自己偏离了，我没有了我以前所有的经历。主啊，求你让我快点回到磐石那里。你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们，很好，到处都是。哦，这太好了，神祝福你们，把我带回到磐石那里。主啊，带我回去，我正在漂流，不要让我从这道上滑走。那让我，如果我要吃东西，就让我在磐石穴那里吃，让我待着靠近玛拿降下的地方，我不需要在外面游荡，玛拿就降在门口。天父啊，你必定看到了这些的手，我祈求你把他们所愿的赐给他们。或许此时所有的硬壳开始要蒙瞎他们，主要当他们的心在跳动，他们属灵的心跳动时，除掉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信，所有的混乱，所有的紧张，对这个那个的疑惑，所有的担心。现在当他们用祷告撞进了磐石时，愿他们甜美的发现的硬壳被敲碎了，愿基督现在就把他们带上高天，把他们安置在高处，他们可以拍打他们属灵的小翅膀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现在如果今早这里有人是在那座逃城里，但你病了，那你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想锚定在某样能带给你保障的东西里面，让你的身体得医治，你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吗？那记住，只要一句祷告的话，就是这样，就在你所坐的地方钉下一根杆子，说今天，今天出于信心的祷告已经为我做了出来。每次一走进这个教会，我就会记得我今早所站的地方，在这里全会众都为我做了出于信心的祷告，现在我要痊愈了。是这样的，我要站稳在这上面。现在举起手来说，现在我要钉下我的杆子。神祝福你们。来，记住，借着信心，现在就钉下杆子，就在你所站的地方。今天星期天，我相信今天是10号，那或是13号，那1月13号的这一天，在这个小小的神的教会里，在某某的座位上，我跟传道人传福音的会众们一起做了信心的祈祷，彼此祷告，这就是我得医治的日子，就在这里，主要就在这里，我解决了这事。我是你的鹰，我是在避难所里，我有权得到神为我所赎买的任何救赎的祝福。现在我就在这里，天父啊，我把他们带给了你，我把我的祷告跟他们的放在一起。现在凭着信心，我们从这个教会上升，向上一直去到众星球之上，越过大气层，越过一个星球又一个星球，穿越众星月亮，越过上面的银河系，去到我们父神的宝座那里，有伟大的彩虹环绕着那美丽的象牙祭坛，那祭坛上放着一个血淋淋的祭物， 我们望着他的后背，正如先知所嘱咐我们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父啊，我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带给你。主自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父神的，现在我为这些病人祷告，今早他们钉下了一根杆子，我全心的相信这个，这是发出信心祷告的时刻。我相信也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接受，他们把这根杆子钉在这里，今早作为我们在神宝座前的一个纪念。问题已经解决了，神做出了那个应许。主啊，在马可福音11:22-23中记着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就了。主啊，这道已经说了出来，现在愿这道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着每一个人，也为了你的荣耀，我接受它。现在要全心的相信。那当我们低头时，让我们唱这首古老的教会赞美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的赎价在格格他。愿接受你的医治，你的救恩，你灵里的更新，进到这逃城里吗？你接受吗？请举起手来说，我接受，我相信，现在我相信。好的，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我爱他。现在让我们来敬拜他，我爱。主要谢谢你把鳞片从我的眼睛里边除掉了，因为他先爱我，我所有的冷漠现在都消失了，我的疾病也好了，我付出生命赎价在哥哥他。那当我们再唱这首歌时，我向你们握住某个人的手，那你前面的、后面的、身旁的，说神祝福你天路客弟兄姐妹，很高兴的跟你在这里一起团契。当你们这么做时，请继续为我祷告。现在让我们再唱这首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和和。在我把聚会交还给牧师之前，让我们现在举起手来，全心的从我们魂的深处来唱这首歌。你们爱他吗？说阿们。让我们再说一遍，阿们，意思就是愿他如此，我爱他。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用最大的声音来唱，我爱他，我。牧师，神祝福你，很抱歉留了你们这么长的时间，谢谢你。